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我们说过这两件事情哈，罪赦和拿起你褥子行走，都有它的困难，也有它的容易。如果我们就表象来讲，都不是那么难。就如果要叫人的罪真的得到赦免，要叫人能够一直行走，这只有上帝能办得到的哈。那耶稣就用一个人看得到的东西来表示他那个看不到的部分，他也能做。看得到的就是叫人行走，看不到的就是赦罪的权柄。他就用看得到神迹来表示他也有那个看不到的那个权柄哈。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难的。那耶稣借着这件事情来显出他能够赦罪。我看我们一般来看这个神迹的话，都会说对赦罪的那个部分是会很忽略的，就把它放过去了。我们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这有什么重要性，也不知道病跟罪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想到说，这个病跟罪是有关系的。那耶稣来到世上，他基本上是做赦罪的工作，当然也让人能够得到医治。不过得到医治的这个部分的实践在人间总不是太多，得到赦免那是每个人都可以凭着信心立刻得到的哈。第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对耶稣的了解到了什么地步哈，我们还是相信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我们也的确从圣经上看到，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个神迹奇事，听到一个好的圣乐，参加一个好的福音聚会，那么到底到后来有没有认识到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认识耶稣是谁？认识了耶稣是谁，认识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认识我们自己，那就很好了。这些人他们归荣耀给上帝很好，他们说我们没有看过这种事，那表示也很吃惊。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就真的是归向上帝了。你在整个圣经里面，特别是五饼二鱼那个神迹之后，就看到大家很吃惊，甚至愿意跟随耶稣，这不等于他就听对了福音。那么你跟随耶稣可以是想要升官发财，或者有什么其他错误的想法，而没有把他真的当作一个拯救者和主。好，我们看第二章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好，我们又看到一次哈，就是耶稣出去，大家都来找他，然后耶稣就教训他们，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但我们不知道他教训他什么，起码马可就没有多写什么哈。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对这个利未或者马太的一个呼召哈，我们同样看到这是一个很简洁的讲法。包括对就是彼得啊约翰的呼召一样很简洁。如果我们就把它那样简洁的不加思索来讲的话，就是是不可思议的，包括他的门徒的不负责。而他们听到了就撇弃一切跟随耶稣，那是我小的时候不想读书的时候也想这个样子，那是非常不负责的讲法。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对他的道对家人有某种程度的交代。我说这话不是降低 那个奋不顾身的那个决心，那个是一定有的，但是也不会是不负责任的那个态度。对，马可的写法好像不负责任，好像这里也是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我。哎，我们的同工正在做账，耶稣说跟从我来，他就不做账就走了，这不负责任的。那医生正在开刀啊，跟从我来，他就不开刀就走，这不负责任。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做这种决定，但是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利未的跟随哈，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照字面就是他就站起来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后面人都发呆了，不知道干什么。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跟十四节到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一定也是在跟随了以后，利未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请大家来吃饭，就是很长的事情。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还有圣经，我想都是一样。耶稣的事，即使是耶稣的事，即使是耶稣的话，他们也没有一一记载。如果要记载，世界都容不了。就他记载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太过简，有的时候太过繁，有的时候怎么这么小一件事，他摸那个人也讲，有的时候却一笔带过，我们很想知道的。这里面我们都还是求主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来思索吧，来想为什么是这样子。这里其实重点就是耶稣就对一个我们觉得不是很恰当的人来叫他来跟随，就是税吏嘛，就是一个不高贵的职业，一个不高贵的品格的人，耶稣这样呼召他。那我们当然更稀奇的是，这个人最后是写了马太福音，那么神对他有很大的使用了。马太福音是很宝贵的，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利未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他所呼召的人即使是最有名的彼得也没有做最重要的事情，教会最重要的事情都还是后来的保罗做的事啊。就是上帝的呼召是很奇妙的，难以测的，我们也不能够照他们的工作来决定上帝的呼召对不对，因为那十二个门徒多半都没有做什么很有名的大事啊。就跟十二个支派一样，有出席的也不太多。那基督徒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是蒙了恩的人。下面显然是利未就请他吃饭，然后请了好多人。我自己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哈，我们教会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教会现在一般没有什么布道会啊什么这些哈。那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让人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比较欢喜的情绪，但是在以前我小时候还有一点点，在看更早的时候，好像每次布道会接受耶稣的人都要哭得死去活来的，就跟我们现在圣餐是，在中国大陆是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我觉得这，情感上不一定对，理智上更不一定对，更是错误，因为跟随耶稣是一个喜乐的事情。我们不要马上就想到什么牺牲啊、奉献啊、摆上啊、吃苦啊，就是我们华人不知道是不是过去太苦了，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情。侍奉上帝是非常苦的，你要下定决心要摆上啊，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多可怜，就是胡说八道，真是不是可怜的人，应该是很喜乐的。应该，可是这种错误的教导让我们好像始终觉得去服侍主是好痛苦的事情哈。那个边云坡，他在美国讲道的时候，我们在美国都是抬轿子在服侍主，我觉得这些态度都很不对，用自己的受苦来表示我好像很可以跟随主哈，这是不应该有的态度哈。我们跟随主是喜乐的，因为主是爱我们的，也不要有一点那种什么。好像我们是焚烧了然后就没有了，我们总是要想到主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就是那种好像受苦受难来博取一点功德和一点我比较悲情伟大的那想法不要有。那耶稣呢在利未家就坐席，很多人就在一起吃饭。受洗或者归入耶稣或者跟随主的门徒很喜悦的一起吃饭，我们已经不大有这个观念了。另外呢， 他耶稣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也是我们当然都习惯，但是对今天来讲，恐怕我们会有一点真的实际做起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税吏和罪人跟我们一起吃饭，就是各位，我们再想想看，我不知道陈水扁总统人品到底如何，或者我知道也不要去讲他。假定他真的很坏，假定他真是或者是另外一个类似的黑道的贪污的人物，我们做牧师的跟他们一起吃饭，在公共场合一起吃饭，我想我们也会避免吧。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形象，我跟一个黑道的人物一起吃饭，我跟一个贪污的，或者说耶稣还有更叫人为受不了的，跟那个妓女一起吃饭。就我们各位传道人，你席间坐着一个穿着暴露、非常名声不好的人跟你一起吃饭，然后又一下在你肩膀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哎呀，就我们会避免这种情形嘛。就所以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就我们今天觉得耶稣很伟大，事实上这个应用是不容易的。我也没有鼓励说我们要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但是就是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现代人用这个又用错了。这跟他们一起吃喝，我们通常就是我们陪他。各位，那真的变成陪酒了。耶稣不是陪他们。第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罪的义人，乃是招罪人。”就我不在陪他吃饭，我在医他的病。那么前天跟一群牧者一起吃饭，还有一个也不算是牧者，但是也是在教会很热心的一个姐妹，他们就说：“哇，她好热心。”他现在因为先生是比较有地位的，我也不必讲是谁，那么很热心，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基金会，专门就是服侍街友，就是在万华那边给人吃的。各位，这是很伟大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服侍街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陪他给他吃，我觉得这不是基督做的。基督不是给你吃，基督是来医治你，告诉你错了。我们今天就是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满足我们的善心，而不是真的要改变这些街友。我们要改变他们，我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能做多少传福音的工作让他走上正路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不要有一种这个有的时候有些慈善家有的态度，就是我来满足我的慈善欲望，我在帮助人，我在施展我的慈善，你变得好不好我根本不在意，我今天为了1000个人，明天为了2000个人我就很高兴。各位，我们是在做医生吗？我们再一次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去所谓的陪他，去所谓的跟他一起走，你是要让他走得更好哦。如果你不能够让他走得更好，或者你对他，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跟你一起哭一哭，那就真的是台湾人那个死人的风俗，请人来哭一下而已，只是我们不要花钱就是。我们是要告诉他正路。耶稣没有很客气的说，我爱这些罪人，然后我就跟他们认同。耶稣我没有跟他认同，我是医生，他是病人，我要把他变得跟我一样，我要叫他来跟随我。我来招他，我的确是来招罪人的，不是招义人的。那么但是我招来的罪人，所招来的又称他为义，所称他为义最后是要叫他得荣耀的。我们不是只是给你一直吃喝让你很舒服，我们是要让你走成为基督的门徒的。好，就是耶稣招利未也好，耶稣跟他们一起吃喝也好，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十五节那一讲他们跟随耶稣啊，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很多基督教现在，当然我们也很绝望了， 我们对福音的力量也不相信了，哎，讲了半天也不信，我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到最后就是我们没有要人来跟随耶稣，我们也不要跟随耶稣，我就是定期你来这里吃三顿饭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我做到了做好事的心了。那至于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大骂那些在寺庙那里给饭吃，他说这些人真的很扰乱我们附近的生活，就是你给人家吃吃喝了吃饱了没有事情干，干什么呢？就是，但是这是可能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我说这事不是说这些事不好，我只是在说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希望如果我们要帮助人，就要帮助人走到最好的路上，啊，就是要做得更好。第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进食在改教运动以后，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很少的，因为在天主教里面长期进食是一个功德，进食是一个信徒中比较追求的那种刻苦己心的表现。那基督教很怕人讲我们得救还要什么功德，所以我们就不提这些东西。那么这十几年来，可能是灵恩派的影响，大家又开始有些进食，但是我不太觉得我们懂得进食在做什么。就是进食基本上是一种悔改的态度，就在圣经里面是一种为了有很多的艰难或者很多的错误，我们很难过悔改的那个态度，基本上是这样。那对于一个近前的宗派，像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会进食的，他们都会觉得第一个时局是这么的艰难，灾难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很痛苦，我们为这个世代悔改，我们为这个世代难过啊，有的时候也很谦卑的说我们也为自己难过，所以进食是一种痛悔己心或者是为着艰难而有的那种难过的表现，这个应该不太容易，不太难了解，就是不吃东西嘛。好，那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显然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艰难进食，这应该是件很好的事。那么跟上文对在一起，就是耶稣好像不进食，耶稣的门徒不进食，事实上耶稣给人的印象就是贪食好酒，不进食反倒很喜欢吃，常常吃，就耶稣的印象跟我们印象其实真是不一样，就跟我们吃，跟这些人一起吃。那法利赛人，约翰的门徒跟耶稣是好像越走越远了哈，是为什么呢？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不要进食，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什么时候在喜宴的时候大家进食？喜宴的时候大吃啊，怎么叫进食？那么耶稣在这里表达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起码对当时的一个态度，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当然也有很多悲哀难过啊，最后受难啊什么，不过即使是受难，即使是被羞辱，即使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世上遭遇最大的灾难，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在喜宴当中，也就是基督徒在世的态度是一个快乐态度，我们不是不为罪难过，我们不是不为世界难过，我们不是不忧国忧民，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乐国乐民，因为我们的新郎在我们身边，我们新郎让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在这个喜宴里面，在这永远的福分中喜乐。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耶稣是新郎，我们最少是新郎的朋友，这是耶稣，这是使徒约翰讲的。如果讲再重一点，如果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嘞， 哪有结婚的时候我们跟看到我们新郎我们就痛哭啊，吃不下饭难过，我们应该很欢喜。就基督徒在世的基本态度是喜乐的，基督徒基本态度不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天天叹息，哎呀这世界这样怎么得了啊，哎呀我们教会这样怎么得了、啊、我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比较忧国忧民的、啊。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是喜乐的，新郎跟我们在一起好，但是你要忧国忧民也可以，因为新郎不在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就进食。新郎为什么离开我们？耶稣在这里没有讲。我们知道一件事，事实上耶稣始终没有跟我们说明这件事，为什么他复活升天了以后不马上来接我们上去。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原因啊，要我们建立教会啊，要我们传福音啊，那要我们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也是新郎同在。但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基本上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心腹，我们现在有个新郎了，所以我们是非常快乐的，大家一起欢喜吃喝，这个恐怕也跟上面的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是一样的。我让这些人原来做妓女的，原来没有家的，原来是淫荡的，现在归改从良了，那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们都很高兴的在一起吃喝快乐。那新郎现在不在了，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但是究竟不是那么完全的同在，那他们就要进食啊，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我想我们该有的态度了。一个态度我们非常快乐，另外一个态度我们非常悲伤，我们非常悲伤。这不是故意讲属灵的话了哈，就是这么好的菜你怎么不吃呢？我老公不在我吃不下，对，各位要恶心一下，就这样哈。这我们今天老公不在吃得更愉快，但是哎呦这么好的音乐你怎么不专心听？老公不在了我不想听。这个你在中世纪很多什么神秘主义者啊会有这类似的话，就好像耶稣不在了什么都索然无味了哈，甚至就不吃饭了。就是如果你要表达你对耶稣的爱，可以这样讲，就是今天中午我们亮银烧了好菜，我不来吃，为什么？我想耶稣吃不下啊！各位，如果你要恶心一下，就这样。但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新郎不在，就进食。你没有什么严格的说，应该没有什么悲哀的事，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但是单单就是从这里来看，只有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世上罪恶，甚至不是我们罪恶，甚至不是艰难，因为这些基本上耶稣都解决了。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没有跟我那么完全同在，我就茶不思饭不饮，生活无味，吃不下饭。哇，这很动人，这是跟耶稣的爱哈。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喜乐的基督徒。求主也让我们是思念主的基督徒，求主让我们有喜悦享受你的同在，求主也让我们就是因为跟你同在的美好，我们渴慕更丰富更完全更彻底的同在。主，甚至这是你自己的话，我们不敢说这样的话，甚至因为想你我们吃不下饭。主，求主帮助教会活出那种主同在的喜乐，以及对主再来的渴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